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靓丽人生。小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我是奇瑞。有一句话怎么说？网络的一大方便，就是给一些人躲在屏幕后面的机会，来抒发自己平时不敢向身边人所发出的恶毒。他们不需要为自己对别人所带来的伤害负责，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可是，是真的不需要负责了吗？待人良善，不只是坐在人前，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也要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神是查验人心肺腑的神。今天为大家带了文章，自杀直播，对关爱最后的渴求。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因果报解。前两天，美国一个12岁的小女孩凯特琳，因为难以忍受男性亲戚对她长期性虐待，选择上吊自杀，用手机直播了全过程。这段视频长达42分钟，在前20分钟里，凯特琳看起来十分的沮丧。她先是控诉如何受到一名男性亲戚的虐待，并且多次被他要求去死。之后，她开始对着镜头不断的道歉，说自己很抱歉，这么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在21分钟左右，他走到家附近的一棵大树旁，挂上绳子，最后说了一句再见，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明朗的午后，阳光穿过树林，照在他那已无声息的幼小的身影上，场景十分的诡异。直播继续，镜头就对准着他的尸体，直到10几分钟后，他被家人发现，直播才戛然而止。近几年来，直播自杀的事件屡见不鲜，而背后的原因不尽相同。在网上，直播自杀的人有很多并不是真的想死，而是希望能够得到关注和帮助。像凯特琳一样， 很多人在自杀前会向观众讲述自己要自杀的原因和心理活动，很可能是希望得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关心和同情。其实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安慰我，阻止我，救救我。然而相比关心，很多时候他们收获的反而是更多的恶意。早在2008年，一个名叫比格斯的19岁男孩在网站上直播自己服药自杀。在自杀前，他说自己是个废物，让所有人失望了，不配活在世上。直播持续了12个小时之后，才有观众报警，而比格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治疗而死亡。当时观看这个直播的观众多达了1500人。在比格斯自杀的过程中，有的观众非但不制止，反而要求他不要废话，干脆一点。而大多数的观众虽然没有怂恿，却也都在袖手旁观。同样的，凯特琳在死前的20分钟的直播里也多次地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留恋，然而并没有得到观众们的挽留。相比之下，也有一些自杀者特别的干脆。2016年，一名19岁的法国女孩在直播中吸着烟，喝着可乐，说自己将要自杀，并且归咎于前男友对她的性侵行为。几分钟之后，她走向迎面而来的火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在2016年，一个22岁的土耳其男子因为女朋友离开他而选择开枪自杀。他的第一枪卡壳了，而他却毫不犹豫地又开了一枪，留下了一个漆黑的屏幕。与上面提到的案例不同，这两个人似乎下定决心要寻死。他们直播的目的并非是为得到同情和帮助，而是宣泄和愤怒。那位不知名的法国女孩选择直播自杀，主要目的是宣泄自己对前男友的怨恨，要他为自己的死负责。而土耳其男子在开枪前说，当我说要自杀的时候，没人相信，那你们瞧着吧。他选择自杀，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言出必行的汉子。纵观这些直播自杀的人，年龄最大的22岁，年龄最小的也只有12岁，他们所生长的世界已经被网络控制，他们的一切生活都与之息息相关，连自杀也不例外。当生活中的孤独或者愤怒无处排解，他们唯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向网络上的陌生人倾诉，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共有的悲哀。反观那些冷漠的观众，其实不过是想通过观看别人的生活，给自己无聊的人生找些乐子罢了。很多怂恿比格斯去死的人误以为他只是想博出位，并不是真的要自杀，毕竟这么做的人也不在少数。直播再清晰，也被屏幕隔绝了真实世界的温度，折损了人们的判断力。相比一个人眼睁睁死在你面前，屏幕前的袖手旁观似乎让人们觉得自己不是那么的罪恶。我们以为自己早已习惯了无处不在的网络世界，当直播自杀、直播性侵等极端事件发生时，才发现我们还远远没有找好自己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位置。面对层出不穷的自杀直播悲剧，我们能做的是 抽出一点盯着屏幕的时间，去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人。凯特琳和比格斯们所需要的，也许就是无助时身边人的一个微笑，一句鼓励。
这个世界有太多绝望和失望，
绝望和失望，
感觉这个世界只有冷漠和残酷，这个世界依然有希望和盼望，
希望和盼望，
只要你付出关怀给身边的人，爱依然存在，让世界充满着爱，一起面对未来，不管未来怎样，让世界充满着爱，拥抱就像阳光照亮了心房，世界充满着爱，一起面对未来，不管未来怎样，让世界充满着爱，拥抱就像阳光照亮了心房。怎样让世界充满着爱，拥抱就像阳光。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话人生。
诗情细语话人生，
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诗伟，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今天我们分享诗篇第五十二篇。诗篇第五十二篇是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写的，他写的这篇诗篇的时间是当时大卫曾经受到祭司亚西米勒的帮助，后来以东人多益，他就向扫罗去告发，说大卫逃到了亚西米勒那里去。所以这时候扫罗他就要打发人杀这个祭司亚西米勒，因为亚西米勒既帮助了大卫，后来呢又知道大卫在哪里，没有报告扫罗，就是隐藏了他逃跑的信息。那么扫罗他的这些随从卫士，他让他们去杀的时候，他们就说不敢杀耶和华的祭司。于是这个以东人多益呢，他就说我愿意去杀。当亚西米勒的儿子逃到大卫这来，就把这些事情都告诉大卫以后，大卫心中就非常痛苦。大卫就觉得是自己的原因造成了亚西米勒这个神的祭司全家遭到这样的蒙难。于是他就写这首诗，写这首诗它是一个悲叹诗，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
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甚是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一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说：看哪，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大卫这个哀叹诗，当然也有神学上称这个是训悔诗，训悔诗里面有很多种。这个哀叹其实是诗篇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诗，他在这里首先是对以东人多益这样的恶人，看上去他说是勇士啊，其实是对这个世界上很多恶人所称的。我们在人生中也会碰到很多在社会上好像很恶的人，但他们似乎非常的勇敢，力量非常大，我们根本斗不过他们，好像只有被欺负的份儿。特别是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似乎我们和我们的主一样，都是弱者，都是羔羊。我们有的时候会愤愤不平那些出卖我们作恶的人，仿佛他们不受到神的审判。有一句话说，胆大包天，无法无天，就是指这样的人。他的胆大到就是可以遮天蔽日，他不在乎神。他这里说，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我们在人生中，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人，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为什么有的人就以他作恶能成功而自夸？今天中国社会也是好像能够作恶却不被抓住的人是很得意的，遵纪守法的人是很被嘲笑的。但是这里大卫说，神的慈爱是长存的，虽然我们在这种作恶的人面前我们似乎软弱无能，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我们神的慈爱，他长存的慈爱，心里就会有信心。他这里讲到这些恶人，舌头邪恶诡诈，快逆伤人，爱恶而不是爱善。这世代我们看到很多我们所欣赏的厚黑学，其实厚黑学就是这样，好像就是只要能够诡诈伤人，只要能够真是说谎而使公义不能畅行，也是一种学问，值得自夸的学问。在这种时候，我们觉得大卫仿佛就是在为我们，为每一个真是在这个世界上遵行神的命令却反而被当作弱者来欺负的人在哀叹。我们看到这个世上那些邪恶的勇士们，他们诡诈的舌头所吐出的都是毁灭的话，这些话都让我们伤心，让我们痛苦，让我们似乎绝望。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元帅，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当我们被人诽谤的时候，当我们被人欺压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像我们的救主耶稣一样默默无言，神就会为我们来征战。因此他这里也说，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人可以毁灭我们的只是肉体，只是必死的肉体，但不能夺去基督的爱，更不能夺去我们在天上永生册上写的名字。因此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用怕他。也许这世上的勇士，世上这些邪恶的人，可以杀我们的身体，可以毁灭我们的生活， 甚至毁灭我们的梦想。但是这只是短暂的，在永恒里面，身体的毁灭是何等的短暂，何等的无足轻重。但神对这些恶人的毁灭却是永远的，他们的灵魂将永远坠落火湖。因此我们不要觉得这个信仰，不要觉得神给我们的爱使我们成为弱者，而要知道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弱者的时候，其实却是强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去哪里，因为甚至我们这个身体的死亡毁灭都不害怕的时候，我们还怕谁呢？基督的爱，上帝的拣选，都不会因为这身体的毁灭而毁灭，我们还需要怕这些恶人吗？所以大卫在这里说，这些恶人却是神要永远毁灭的，并且把他们从他们的帐篷，就是他们的安全地，他们的隐藏所抽出来，从活人之地也要将他们拔出。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他甚至讲说，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为什么会惧怕？他不是惧怕别的，而是对上帝的公义感到震惊，有敬畏之心。义人甚至看见恶人的被毁灭，都要惊叹神的公义和神的大能。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学那些倚靠自己势力、倚靠自己财物的人，不要学那些倚靠财物而在邪恶上坚立自己的人，我们却要倚靠耶和华，在神的道上坚立自己。于是大卫在诗歌中转眼来仰望耶稣，来歌颂神。他的诗歌常常都是从哀叹开始，从求告开始，转而成为赞美。他说，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我们是不是也盼望自己不是在这世界上的雕梁画柱，不是一颗真是养在好像高贵的皇家花园里面的牡丹？我们是否也盼望自己能够仅仅成为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永永远远的依靠神的慈爱？因为在神的殿中，因为在神的活水的泉源旁边，我们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中当有的样子。因为神的名在我们里面成为美好，神的名也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神的名更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种盼望。当我们来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当我们重新来想，扫罗杀了耶和华的祭司，大卫觉得耶和华的祭司因自己而死，第一，他觉得难过痛苦；第二，他却没有害怕，因为这样一个追杀自己的王，连神的祭司都敢杀，按理来说，大卫会惧怕，而且会觉得真是天下已经没了王法，天下恶人当道。但是大卫没有惧怕，甚至他心中所想的是，即便你说一切毁灭我的话，但是神必永远的毁灭你。也许我们今天也和大卫一样，在被仇敌，被在这世上的恶者追杀，也许我们祷告神，却在环境中看见仍然是恶者得胜。也许我们祷告神，却似乎听不到神的回答。但是神的回答都完完全全地写在圣经中，神的名都为我们预备。当我们来呼唤神的名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所给我们的是那永远的，在天上的 永恒的生命，是在永恒中与他合而为一，在永恒中住在他里面，而且父也住在子里面，子也住在我们里面，是这样一个与永恒生命的合一。因此我们就可以不惧怕任何的人，甚至不惧怕身体的毁灭，不惧怕肉体的被杀，因为我们当惧怕的是审判灵魂的上帝。让我们来称赞他的名，因他的名向我们显为慈爱，显为怜悯，显为美好。全能主，孩子何等的感恩，因为在这世上我们仿佛是那最弱的弱者，被仇敌追杀，被这个世界追杀，但是主，你是我们里面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无论我们眼见的如何，无论我们周围环境如何，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名字被你写在生命册上，我们每一滴眼泪都被你收藏，我们也要住在你的殿中永永远远。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的高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我们一起来，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
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里面。